报告比丘，或有五事令法毁灭。这个每一段各局都相同啊。首先是真，下面呢这是解释，何谓为无？一，或有比丘本以法故出家修道，费身经教十二因缘三十七品，方等深妙玄虚智慧，智度无极，善权方便，空无相因智化之极。那么这是佛的感叹啊，这个也是叫佛教渐渐衰微这个阴性啊，衰微的阴性。那么这个第一点呢，就是废弃了大乘经教，不去认真的修学，这桩事情特别的是在现前这个时代。它的原因就是我们呢在读书的时候啊，把文言文舍弃掉了。我们知道中国翻译佛经最晚的时候是南宋，南宋以后所译的经呢，那个数量就太少太少了啊，可以说是微不足道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大部分经典呢都是南宋以前翻译的，虽然这个译经的大师们早已经想到佛法这个弘扬啊一定要大众化啊，也就是讲的现代化与本土化，因此译经的这个文字是尽量的浅显啊，就是我们看我们现在念的这一卷经，这是西晋时候翻译的，也就是我们历史上所谓是南北朝的时代啊，这个时候翻译的。我们看看这个文字好像并不难懂，假如我们翻翻古文观止啊，就不要翻别的，这是市面上最常见的啊，哪一家书店都买得到的啊，古文观止。古文观止里面任何一篇的文章文字都比这个深啊，这个不相信各位同学可以去对一对啊，都比这个深，这就说明译经的法师 尽量把文字浅化。虽然浅呢，毕竟呢还是带点文化啊，就是文言文的这个意味。现代人呢，文言文读得少的人，读起来就感觉到很困难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从前人呢，在佛法里面，文字决定没有障碍，现在是文字成了障碍。尤其是大臣甚深的经论呢，就更难读诵了。那不要说诵，就是阅读都困难。那么再加上现代人好逸恶劳、懒散成了习气，你叫他查查字典、查查参考书，他就不耐烦了。于是乎，我在这里讲啊，就完全讲正确了啊。所以看这个地方的话了，就好像是讲我们现代人一样啊。出家发心没错啊，啊是发心啊，要出家修道啊，啊要为佛法，这个念头没错啊。所谓是，是学佛一年呢，佛在眼前呢，啊学佛二年呢，佛就在天边了，啊学佛三年呢，佛就变成云烟了。没有了，烟消云散了，啊，没有了，啊，今天也是如此。这么一来，无论是大小乘经典，在文字上啊，都成了很大的一个难关。诸位要知道，在中国过去，这个出家不是一个容易事情，所以出家人在社会上啊有很高的地位啊。诸位要读读中国历史就晓得，唐宋时代出家人犯法了，绝对不以国家法律来制裁，尊重出家人，把他送到道场里面接受戒律来制裁他啊，不以国法。你就想过去这个政府社会对出家人的尊重，当然出家人也非常自爱啊，也很认真的努力学习啊，确实能做社会上一个好榜样。那么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出家要经过政府的考试，考试最后一关呢是殿试，就是皇帝要当面考一考啊。这个皇帝看中了，哎，觉得你很不错，这个准许你出家啊，才发这个度牒给你啊。皇帝发度牒，就是发了文凭，经过考试及格了。当然从前考试要考一般的文学啊，考文学的标准呢是用进士的标准啊。以前出家人在这个基础的学术上 达到近似的标准，然后再考佛法。所以皇帝这一张度牒给你，就是他承认，哎，你可以做我的老师。就是帝王师啊，你可以代表我教化老百姓。皇帝给这个度牒，就有这个使命附托给你，你要教化这个国家的老百姓，所以哪有不尊重的？那帝王尊重，这个地方官员当然很尊重，这个一定的道理。政府官员尊重，这老百姓呢，那一定的尊重法师。所以从前出家是这么样的难的，不像现在，现在想出家剃了头就出家了。他这次从前是犯法的，他不许可的。所以你拿到度牒之后，然后看哪一个道场跟你有缘，你发愿出家。这个剃度的师傅一定问你有没有度牒，你把度牒交上来，给你剃头。没有度牒，要是剃头的时候是犯法的，这个是决定啊，不许可的。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初年，明朝一代还是用这个制度。清初顺治皇帝把这个制度废除掉了，顺治皇帝废除也是一个好心，认为出家是个好事情，何必这样跟大家为难，于是把这个考试这个度牒这个制度废除了。这一废除呢，就是可以随意出家了，但是在当时还有传统，这个习气也在，出家人的一般知识水准很高，可是时间久了，到了嘉庆、道光、咸丰，逐渐呢，这个出家人呢水准就降低了，到清朝末年那个水准就低得不能再低了，许多人不认识字也出家了，这都很多。那么像这样去情形之下，那个经典它怎么能够阅读的？所以这是把经典废弃掉了。这经典废弃掉以后，那出家做什么事情？这诸位能看到的，所以佛门里面呢，是以经忏佛事为主，讲经说法教学见不到，所以一看到这个出家人跟什么人打交道呢？跟鬼打交道，他不是跟人打交道的，天天去超度亡魂的，那不是度人的，度亡魂的，搞这么一个这事情。所以佛教变成了宗教，佛教变成了迷信， 殊不知在从前的佛教，这个寺院是学校啊。早期是以译经为重，后期呀是以讲经指导大众啊修行。确确实实是引导这个社会啊，真正做到潜移默化、移风易俗啊，他真有这个功效啊！啊，如果没有这样的这个功效，佛法怎么能在中国延续2000年？而不被社会也淘汰掉。他确实对社会有贡献的。深经，大乘经当然是深经。小乘经要比起世间的典籍还是深经。十二因缘37道品，通大小乘。像天台智者大师给我们讲的37品，他老人家就一藏通别云四教来说啊，藏教的12因缘37品是小乘，通教以上就属于大乘，尤其是圆教里面也有12因缘37品。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啊，方等这是大乘，纯粹的大乘啊。前面这是大小乘通通都有的啊，方等呢这个是不同小乘的，纯粹这是大乘经的。这些经典里面存在着有甚深的妙慧呀。所以佛法是智慧的教学，是智慧的教学。其实这个经典里面哪里会有智慧？智慧在人心里啊，你心里面呢虽然有真实的智慧，可是透不出来啊，它有障碍啊。经典里面有许许多巧妙的方法，如果你明白了，你会运用了，可以用这些方法了，把你那些障碍啊破除，使你心性里面智慧呀、就自自然然流露出来。这个是佛法的妙用啊！啊，所以此地说方等深妙玄虚智慧。智度无极，这一句是讲作用啊，前面这个是讲啊，是在讲就是指我们心性里面含藏无量的智慧，这个智慧能度我们达到无极。这个地方讲的无极跟无量寿经上讲的无量是一个意思啊， 如果我们的信德开显了，真要大用福报啊。不但是智慧无量，寿命无量，才艺无量，一切都是无量的，但是要晓得这个无量就是信德圆满的天路啊！要智慧才能把我们渡到这个无量啊！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处事在人间无是善权方便，善是善巧，权是权宜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运用的非常恰当啊。无有一法不圆满呐、啊。这个身心的受用，要用现在的话来说。精神的享受跟物质的享受都能够达到啊美满，而自己的境界呢，又能够与空无相无蕴相应啊。这个空无相无蕴呢，这大小乘经里面都称之为大三空三昧啊。但是大小乘呢，这个名词是一样的，境界前身不相同。啊，也就是心地真正清净平等。他这个一句的意思，大三空三昧啊，是在讲跟我们无量寿经上清净平等觉也非常接近啊，也很相应啊。这个自己境界是诸佛如来果地上所证的境界啊，但是在精神物质上的受用是都能达到美满。这我们怎么样把它废弃掉了，舍弃掉了，你说这个可惜不可惜啊？这个舍弃掉之后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你的生活，你的境界完全是凡夫啊，与佛法不相应了啊。这在第二条里头，这第二条就是经典呢，不去学习了啊。二，凡习杂聚切莫小心，世俗行故啊。学习什么东西呢？学习杂聚，切莫浅显啊，这个小小的不能再小了。这个意思实实在在是指现在有一些人学佛呢叫断章取义，走这个路 俗行故，其目的只求世间的福报，这个很多啊，在中国在外国我们看到许许，他确实是求这个，他不是求了生死，他不是求戒定慧啊，他是求世间的名闻利养，求世俗的福报啊，所以到这个庙里来拜佛烧香干什么的，把佛菩萨当神明看待，来求神问菩的啊，求保佑平安的，求升官发财的，求这些师父啊。啊，钱莫小金不是指的佛经啊，现在有很多这个寺院庵堂里面念的那些经，在大藏经上找不到的，那就叫杂剧钱莫小金啊，这些经伪造的呀！啊，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啊，啊，伪造的经典。这伪造经典呢，传的最普遍的，很多人念的，像非遗神咒啊，那就是伪造的。啊，我们大藏经上没有的，你看念的人很多，哎，还念的还挺感应的。他为什么会有感应呢？这感应的道理是诚在里啊，他心地真诚，诚心就有感应。其实那个经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。虽然也标榜着念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那没错，观音菩萨这一句没错，那其他都靠不住。就是那个天罗神、地罗神，那简直是神话了，这是吧？这个在佛法里头，咒语里头也没有这个，没有这个咒语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呢，杂句浅摸啊，这个就是，这还是好的代表。啊，还不如北神州的这些伪经啊、伪造的经典呢、啊、多啊，啊，很多啊。像这个我们都要知道。啊，还这个，我还看了一些寺庙里头，那个有的时候到他们那个佛案上的摆的，我们去看一看，还有什么太阳经、太阴经，这个都是佛经里头没有的。哎，你看他也是大殿上也是供养的三宝佛，但是他念的经呢，这大藏经上都找不到的经。啊，还有一些聪明人的时候呢，嗨，现在他在造经，他在编写，在造音。我们学佛经典呢，是我们真实的依靠啊。所以现在新编的大藏经都不太可靠啊，很多的假的东西啊，他都收进去了。过去李老师教给我们要以古版的大藏经为标准啊，那么在我们中国古版距离我们年代最近的是乾隆大藏经，这是最近的啊，乾隆年间所修的啊。为什么叫我们依照古本呢？古本收经呢非常严格啊，这一部经或者是法师给经写了一个注解，这个注解 一定要经过当代的高僧大德了去评审去审查啊。如果当代这些高僧大德都认为不违背经义，可以流通，这才把他呈给皇帝啊。皇帝当然也不会细看，皇帝就看大家的意见了，大家说这个好他就批准入藏流通啊。所以只要收在大藏经里面的，那么换一句话，这就叫标准的本啊。大藏经上没有收的，就是还没有经过啊，这个是高僧大德的评审，还没有经过啊。所以从前这个国家了制法这样的严格，唯恐误导后来修学的学人，民国年间，徐渭如居士这有一些大德，曾经呢修订过一次大藏经，但是因为战乱的关系，啊，这个抗战的关系。中断了啊。那么这个藏经呢叫普惠大藏经啊，印的这个种类不多，数量也很少啊，确实那是一批当代的大德之士啊，真的是有学问有修持的啊。那么他们这个本子虽然不多啊，现在我们要把它看作善本，因为它校对呀非常的精确啊，校对很详细啊。非常可惜这个工作没有能完成啊。因此距离我们最近的这个藏经圆满完全的应当还算是龙藏啊。那么日本人面对这些大藏经呢也非常谨慎啊，可是这个严格实在不如中国啊。它也算是相当谨严的一桩事情。那么现代人编藏经呢完全靠自己的爱好啊，这个人我喜欢他，哎，你写一点东西我把你编到藏经里去啊。究竟他的知见正不正与佛的经教相应不相应，这个里头都有因果责任。所以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一桩事情啊。我们要研究经典，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要查大藏经。我们得到一部经典之后，我很喜欢它，一定要查大藏经啊，大藏经上有没有？如果有，证明这个经是真的啊，是可靠的。如果这个经典大藏经里头没有，我们宁愿把它舍弃啊。所以既然学佛了，一定啊要求修觉真经，要修戒定慧。 一心要出离三界，求生净土。换句话说，世俗间的福报、名利决定不贪求。这个东西是这个佛门常讲啊，财色名食睡，地狱五条根呐、啊。这个里头只有一条不断，你就出不了三界。不但出不了三界，说的不好听的话，也说个真话，你就没有办法脱离三途。那这就真苦了，所以这个世俗之福报啊，这名闻利养啊，决定不能够沾染。但是要晓得，这个东西在社会上啊，诱惑的力量非常强大。再加上自己无始劫来的习气，贪嗔痴慢。内有习气，外有诱惑，就自自然然就去了。由此可知，这个修道是多难。内要叫自己的心清净，虽有烦恼习气呀，不能叫它起现行。这个不叫它起现行啊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不让它起作用。烦恼虽然有，但是它不起作用，这就好。外面对于这个六尘境界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决定不受它的诱惑。我们自己才能站得稳呢、才能把持得住啊！那么，这个对道业才有帮助。底下一句说，王者经典乱道之源，此地说的王诸位要把前面这个经的序文要记清楚，就是将来之事的那些王，古时候的王啊，确实叫圣王，尊重圣贤的教诲呀。所以孔老夫子说，百世可知啊，为什么呢？他得遵守原则嘛。那我们现在这个是这个时代，这个王就是指这个世间各个的这个政府执政的人，已经把古圣先贤的原理原则都已经舍弃掉了，现在崇尚什么呢？民主。民主里面所立的法都是非常现实的，老百姓的眼光没有那么深了，看不到一百年以后，看不到一千年以后啊，所看到的我眼前的利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一切大法的制定啊，都是以眼前自己的利益 为主，啊，这个跟古人不一样。古人立法的精神呢，是千年万世之后，啊，现在人有利益，将来还有利益，后世还有利益，这叫真实的利益了。啊，眼前有利益，将来没有利益，这就不是真正的利益。所以那是高度的智慧呀。啊，现在有智慧的人有没有用处呢？没用了。从前有智慧的人，就帝王有权威，他去理请他出来啊。帮助帝王来治理国家了啊！现在民主了，有智慧、有德行的人没有用处了啊！你也不说别的吧，我过去在台中啊，跟李老师求学的时候，那时候台中县的选市长。我们就跟老师讲，哎，老师，你要出去选市长，只要你点点头，马上就选上了。不要到外面去喊呢。老师说，这到外头去竞选，说我自己怎么怎么好，说不出口啊。这个话怎么能说得出口呢？这是真的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讲不出口啊。啊，处处说自己好，说别人不好，这个读书人做不出来呀、啊。哎，李老师说，你要是选市场的话，你是在家里说我想做市场，过两天保险你就做市场、啊、怎么呢？我们台中联社的联友有25万人呐、啊，一个人拿10张票才就当选了，是不是？你用不着他出去叫你去到街上去喊的，是不是？所以由此可知，真正有学问有德行的人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隐居了啊！纵然他有智慧有慈悲，也只能在社会上默默地尽一点力量。所以这个民主制度之下所制定的这些法令规章啊，刚才讲了，都是着重眼前的利益。所以此地佛说这乱道之源呐、啊！啊，这个道主要知道道是什么？道是清净心呐、啊！啊，搅乱了清净心呐、啊！啊，从前纵然是被国家礼聘出去做官做事了，他心里还常常想着，哎，将来退休啊，要回去种田读书。他不忘本啊，可见他出来做事是不得已呀、啊。啊，既然出来了，受了人家的附托了，就尽心尽力。啊，那诸葛亮就是个榜样。啊，这是从前都这个读书人呢。为国家为老百姓服务，这个心态跟现代人不一样啊。古时候人，诸位读历史就晓得，治世之后，这个治世就是现在人讲退休，一退休之后啊，真的年秀清风，什么都没有啊。他做官真的做的是清官了、啊。 所以中国古时候学而优则仕，现在社会不一样，现在是商而优则仕。为什么呢？你没有钱不能做官了，进学是要钱的，你再有学问再有能力再有德行，你没有钱你就没有法子进学。所以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就晓得了王者经之这个经典乱道之源。这个经典就是指的法令规章。这是扰乱清净心的。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，这是道啊。可是末世的这些比丘啊，还好讲此义啊，他这讲这说法就是专讲这些啊，佛的教义呢统统舍弃掉了，不讲了，专讲这些事情一劫是死，去得人心啊，令其欢喜，应知明文。应知明文，其实我们今天讲的知明度啊，想尽方法了，就打知明度啊，去搞这个，所说的东西一定是